OK，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啊，《约书亚记》第20到21章啊。在昨天灵修当中呢，我们灵修了15到19章啊。15到19章是讲到了，约旦河西岸的9个半支派啊，在怎么在神的旨意的带领当中，他们来分地，并且得地为业。我们也讲了分地的原则。那么实际上，今天的20啊、21章啊，不讲到利未人的这种分地啊，都应该包含在约书亚记大纲这样一个过去得地为业的这个为业的这个框架当中。但是实际上，从约书亚记20章一直到约书亚记24章，它是同一个主题的内容，同一个主题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灵修20到21章，明天灵修22章。后天灵修23章，主日讲24章，他们是一个主题啊，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会在这个灵修和这个信息当中慢慢的展开。20章讲了逃城啊，逃城的规则在民数记35章、生命记第4章、19章，逃城的这样一个设定的原则在民数记35章、生命记4章、生命记19章已经3次重申过了。可见逃城在以色列的整个一个产业的地图当中极其的重要。所以耶和华吩咐我，这就之前都已经详细讲过，这里我简要讲。耶和华吩咐，凡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逃城去躲避报血仇人的啊，报血仇的人躲避。那么在这里啊，他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他讲得很详细。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啊，然后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啊，将他的所误杀人的原委说给他们听，是为了让他们来辨别这是误杀还是有意杀人。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然后他们要把他收进城里，如果是误杀人，要把他收进城里，让他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就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然后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什么意思？什么叫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就是他要在会众面前讲明白这个事情，然后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审判的结果就是他可以住在这里躲避现在报血仇的人，立时取他的命。但是他住在这里，要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这就是审判的结果。那么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啊。那么逃城一共是六座，一共是六座逃城啊。这六座逃城，我们待会还会讲基底斯、世界、希伯伦、比西、拉莫、戈兰，六座逃城。好，21章讲到利未人的分地，利未人的分地呢，稍微复杂一点。利未人的分地稍微复杂一点啊，我先把这些帮你们理顺啊。利未人的分地稍微复杂一点，因为首先利未人当中还有祭司，还有亚伦的后裔，所以首先研究分地的是亚伦的后裔。那么亚伦的后裔，他们也属于利未的歌辖宗族，他们所分得的地在哪里呢？在第9、第10节，是在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所以在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为歌辖宗族利未人亚伦祭司亚伦的子孙分得的地啊，犹大西缅便雅悯还包括便雅悯，还有几座在便雅悯分得的地呢，一共是13座。那么犹大西缅啊，这里有一个我知道昨天有没有讲过啊？以后的以色列人分南国和北国，南国是2个支派，北国是10个支派。南国的这2个支派 不是犹大和便雅悯，常常有人以为是犹大和便雅悯，不是的，是犹大和西缅。啊，西缅支派所分得的地是完全在犹大支派所分得的地的中间的，它周围都是犹大的地。所以以色列的南国两个支派是指犹大和西缅。啊，便雅悯呢是在南国和北国中间的。啊，比如说耶路撒冷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么它就是在南国。好，那么一共分了13座城，从这个犹大、西缅、便雅悯支派当中分了13座城给祭司亚伦的子孙，所以祭司们所住的地方基本上都在南国。啊，为什么都在南国？待会还会讲啊。然后下面呢，就是歌侠宗族的其余的子孙，就除了亚伦的后裔之外，他们其余的子孙，他们也要分地。分地呢，是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以法莲支派在北面啊，在北面。还有从那个但支派又分地，怎么样啊？所以歌侠其余的子孙呢，也分了10座城。那么后面当然还有格顺啊和那个。米拉利啊，所以利未人他所分得的城呢是这样分的，是亚伦的后裔呢分得13座城，歌侠其余的子孙呢是分了10座城，格顺的子孙呢是分13座城，米拉利的子孙是分12座城，一共是48座城。这个48座城的数字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在他们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下来是48座城，而这48座城。都是要从以色列12支派当中所得的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在读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迷惑啊。第11节，在给亚伦的子孙的后代分成的时候，这里讲到将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基列亚巴是什么地方？就是希伯伦。啊，之前讲过了，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将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就分给亚伦的子孙。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啊，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唯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维耶。你会觉得很疑惑，之前刚刚讲过，神是应许将加勒脚掌所踏之地赐给加勒和他的子孙永远为业的。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城市就是希伯伦。那为什么到了这里，希伯伦又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呢？所以你在读利未人的分地的时候，在利未人得的这个48座城啊，并有属城的郊野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原则之前也都讲过的啊，在前面民数记啊都有啊。就是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没有产业的。再讲一遍，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没有产业的。为什么他们没有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是在以色列人中被分别出来，单单来服侍耶和华的，所以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他们所得的地是神规定。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让他们分别拿出自己的地，一共是48座城和四围的郊野，交给利未人，给他们来居住，明白吗？所以利未人是没有什么呢？利未人就像中国人一样，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只有这个城市的使用权，他们是住在这个城市当中，是其他支派的人不能。把他们赶走，他们就是住在这里的，他们有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居住权，但是他们没有这片地土的使用权，这片地土的产业的使用权，那个所有权仍然是在12个支派的手中，所以希伯伦这个城市的所有权在谁手中？当然在加勒和加勒的子孙手中。所以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啊，耶和华就是 他们的产业。好，所以20章和21章，你们看来好像都能读得懂啊，文字上都能读得懂。就是神在分完地之后呢，再次确立你们要在中间划出6座城作为陶城，并且在你们的12个支派的所研究分得的产业的地当中，再拿出48座城来给到利未支派，他们来居住。但是，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啊，为什么我说从20章到24章，他讲的是同一个主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陶城是什么所在。陶城是给误杀人的人、逃避报血仇的人暂时在这里居住的地方。你会想到什么？在利未记当中，神已经吩咐给以色列百姓，在他们中间，如果误犯罪的，不是有意为之，是误犯罪的，他们可以借着献什么祭来赎罪啊？可以借着献什么祭来赎罪？这些利未记很详细讲过的啊。如果你们中间有刚进来听灵修，前面没有听的，要回去前面听啊。要献什么祭？献赎罪祭。赎罪祭是用来赎什么的？是来赎你误犯的，并且自己也知道的罪。你知道自己误犯了罪，所以你要去献赎罪祭。翻祭每天要献的翻祭是对你误犯的，但是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犯过的罪，所以翻祭是要天天献的，因为有很多罪你其实犯了，你自己都不知道。OK，好，那么误杀人也是个误犯的罪，如果。假如说没有逃城的这样的一个多出来的一个原则的话，好像误杀人的人，他也可以献一个赎罪祭来为自己误杀人的罪来得赦免。但是呢，逃城的条例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单单从误犯的罪当中拿出一个杀人、误杀人的罪，把它拿出来。设立一个陶城，然后现在你的头脑当中，你把误犯的罪误以色列人误犯的罪，他们可以去献赎罪祭。如果误杀人，他们进到陶城里面去躲避，好，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看到什么？你就会看到陶城为什么那么重要。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陶城这个条例的特别？之前我都讲过的啊，陶城这个条例特别在哪里？特别不是仅仅在于这个城市的设立，而且这个6座陶城，它一定。都是什么？知道吗？6座陶城必须都是利未人的居住的地方。现在这个6座陶城当中的希伯伦，刚刚讲过，是祭司的城，其他的城市也都是要分给利未人的城市的。它不是仅仅这个城市本身的特别，而是你逃到这个里面去之后。你不是被这个城市本身庇护，而是你在这个里面，你仍然是个罪犯，你仍然是犯了罪的人，你是不能够走的，你是不能够离开这个城逃城一步的，离开这个逃城一步，那个报血仇的就有责任，也有权柄把你处死，他要一直待在这个城市里。只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 那时的担任大祭司的那个祭司死了，他才能够得以自由。换句话说，他要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他所犯的这个误杀的罪才解决。好，现在看到什么？现在看到逃城条例的特别了吗？刚才不是讲了吗？其他误犯的罪是借着赎罪祭的祭牲来解决的，只有误杀人的罪是借着大祭司的死来解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赎罪祭和逃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赎罪祭，它不仅仅是赎罪祭的祭牲，它也是献上祭牲的大祭司。所以逃城的永久性的设立，这个六座逃城永久性的设立在那里。你看，逃城的设立不是在人犯了罪之后才设立的，是在以色列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犯误杀的罪，神就先设立了逃城。恩典在先，不是犯罪在先。赎罪祭的祭牲是一个人先犯了误犯的罪，然后去买一个牛、买一个羊去宰杀，献上赎罪祭，是犯罪在先。但是逃城的这个里面是神仙设立的逃城规则在先，然后跟以色列人讲，你们中间有误杀人的要逃到逃城，只等到大祭司死，大祭司的死就是一种替代性的救赎，只是这时候死的是大祭司，不是你所献的祭牲，其他误犯的罪你都可以借着祭牲的死来脱罪，但是。只有误杀人的罪是要借着大祭司的死才解决。好，这个我讲了一下，我待会回来会再讲。好，那么21章讲的是利未人的分地。为什么我要把利未人的分地跟前面15到19章以色列其他支派的分地把它分开来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利未人是很特别的，他们不是在分地。他本来就没有产业。21章是讲的，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其他的支派他必须要拿出48座城来归给划给利未人，让他们来居住。我刚才特别举了这个例子，连迦勒借着耶和华所启示得来给他子孙为产业的希伯伦，迦勒靠着自己的能力力量。征战得胜得来的希伯伦，他也要划出去，给利未人亚伦的子孙来居住。所以21章利未人分产业跟前面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利未人的特别。好，然后我再问你们，为什么利未人没有产业？我刚才讲了，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么再问你们，为什么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为什么？立位之派的特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耶和华说他们不需要拥有应许之地的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为什么？啊，因为他们要服侍神，他们所承接的圣职特别的高贵。他们跟其他以色列人不一样，所以其他以色列人只能得地上的地土为产业，但是利未人因为他们服侍的特别的高等级，所以他们得的产业更高贵，耶和华直接是他们的产业。当然不是这样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利未人不是叫做代表以色列所有的长子，不对，这个代表代。是什么？是因为透过逾越节的羔羊之后，凡以色列投生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都是被逾越节的羔羊所买赎出来的，对吗？ 数记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而利未人是被神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所有长子归给耶和华的。换句话说，不是利未人当归给耶和华，而是以色列所有投身的都当归给耶和华。换句话说，不是耶和华是利未人的产业，而是耶和华是以色列所有投身的人的长子的产业，而以色列的长子就是以色列的全体，长子就是代表他的全体的。所以你们现在明白我当天主日所讲的吗？加勒是在见证耶和华的应许，这个应许是集中在他脚掌所踏之地。我们如今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他的国度，是他的生命。这就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所以，如今在新约，什么是我们的产业？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包含着他的生命，也包含着整个国度的福分。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如今是单单归给耶和华的，我们如今就是利未人。啊，很多弟兄姊妹解经的时候，被那种错误的解经忽悠。谁是立位人？教会的牧师、长老是立位人，全职服侍的是立位人，这种都是完全胡乱解经。谁是立位人？凡被基督现在所买赎出来，被那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所买赎出来的，你就当单单归给基督。以前的那个出埃及12章那个逾越节羔羊所买赎出来的，被立位人所替代了。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所买赎出来的，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被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神的羔羊所买赎出来的，你就当单单的归给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再来替代你归给他。所以，没有人是在教会当中作为所谓一个平信徒。啊，让别人去传福音吧，让别人去建教会吧，让别人去奉献吧。我只要做个平信徒，以后到了天堂，我扫个地，看个门就可以了。没有的，所有的人都被耶稣基督所买赎出来，就买赎出来的意思，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重价，把你买赎出来，然后就让你单单的归给他。这就是旧约立位人的概念，而你单单的归给他，你就没有产业在地上，谁是你的产业？耶和华是你的产业，谁是你的产业？耶稣基督是你的产业，懂了没？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基督徒不能够世俗化的原因，因为地上没有东西是你的产业，你若以地上的东西为你的产业，他们就已经变成了你的主、你的神，你就不以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了。好，所以这就是立位人的特别，明白吗？我再讲一遍，立位人的特别不是因着他所服侍的等级够高，他在会幕当中服侍，不是的，是因为全体立位人，他们代表以色列，代替以色列的长子归给耶和华，所以他们不应该拥有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而耶和华是立位人的产业，就直接指向在新约耶稣基督，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被他的儿子所买赎出来，单单归给耶稣基督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才会说，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说自己信靠这个基督而得救，但不单单归给他，单单属于他，单单跟从他的，没有的。这个要求不是非常高的一个高标的要求，给到所有的更敬虔、更成熟的基督徒的，所有的圣职人员的，不是，这是给到所有耶稣基督所买赎出来的每一个人的。无论你真正重生得救，是刚重生得救，还是多少年，你都是好的。所以刚才讲到立位人的区别，明白吗？立位人跟其他以色列其他的支派的区别，是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服事跟他们的不同，做的服事更高等级，而是他们是被神单单分别出来，用来代替以色列投身的，来归给耶和华的。本来以色列全体就应该要归给耶和华，因为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羔羊。 如今逾越节的羔羊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凡是被耶稣基督所买赎出来的，就单单归给他。如今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利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单单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单单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产业。所以什么是应许之地，什么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在新约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就将他儿子的生命，将他儿子在国度当中的权柄能力赐给我们。好，这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利未人的特别。好，现在我问你们，为什么神要规定十二个支派要给利未人分四十八座城？刚才其实讲的时候，因为刚才古伯弟兄在读，你们在看，这个十二个支派分属在约旦河两岸，连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当中都要划出城池来给利未人。换句话说，有一些利未人就是住在约旦河东那个两个半支派当中。利未人的四十八座城，利未人所分属的四十八座城是散布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为什么利未人要散住在以色列这些支派当中？按照道理来说，圣殿在哪里？圣殿在耶路撒冷。如果利未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要在圣殿里面服侍，你想想看，如果住在约旦河东的，那隔得太远了。明白吗？如果仅仅是从服侍的角度上来讲，是非常的不经济的。但是神规定，利未人所住的城池，这个四十八座，必须要遍布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所以不是为了他们的服侍的方便。因为利未人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利未人要做很多的服侍。利未人散住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就是在向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哪怕你今天没有过约旦河的那个两个半支派，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你们本应该属于耶和华。你们对耶和华的敬拜，对耶和华的侍奉，不是流于一种宗教的表面的。利未人的存在，利未人在你们中间的存在，就是一种重大的信息，而这个信息饱含着祝福。什么祝福？就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是单单属于他的子民，因为你们是被神用逾越节的羔羊所买赎出来的。这就是利未人要散住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不是因为他们有同一个祖先，这个整体是他们在同一个圣约当中与神经立约了，他们单单的归给耶和华。好，现在我回到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章的主题是什么？二十章的逃城彰显了什么？二十章的逃城彰显了，二十一章的利未人的这个分地彰显了什么？逃城这六座逃城也是分属在约旦河两岸，虽然只有六座，但是它也是一个分散的状态。这表明什么？这表明十二个支派当中都有可能有人误杀人，当然不是这样。这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跟刚才的利未人分住在四十八座城是一样的。逃城的核心是什么？逃城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什么？恩典的中心。逃城就是上帝彰显恩典的中心，是事先为以色列人当中犯罪的人所预备的，是要借着大祭司的死才能解决这样一个罪的。那么利未人所在的地方是 利未人所住的城市是什么呢？是敬拜的中心。当利未人的这48座城分驻在约旦河两岸的时候，就是在向以色列人表明，你们是单单归给耶和华的神，你们应当单单的什么？当敬拜你的主耶和华，唯有他是你的神。利未人的服饰，利未人的身份，都向以色列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你们是敬拜耶和华的。所以，利未人的这48座城是以色列全地的敬拜中心，陶城是以色列全地的恩典中心。好，所以这是20章、21章的属灵含义。从20章一直到24章，约书亚记这整个整体，它要展现一个重要的主题。我等到最后啊，等到最后我会跟大家来看到。但你现在先明白，陶城是什么？陶城是彰显耶和华的恩典的，在他们地图当中的这个中心。利未人所住的城市是什么？是彰显以色列人是一群单单敬拜耶和华，他们只能敬拜耶和华。不能敬拜这个世界，不能敬拜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体现。所以从20章开始，它和前面是分开来的，它的意思上，属灵含义上有个巨大的一个分野。前面是在讲以色列人怎么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过约旦河。征战得胜分地为业，上帝的应许怎么样来实现？但是从20章开始，神开始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向以色列人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迦南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等到我24章讲完，我会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好，那么在今天的这21章的最后还有一段话，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啊，因为也包含利未人也得了城市居住。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45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这句话把它划出来，因为这句话在后面会重复啊，到时候我会。这句话是核心经文，这句话45节是核心经文。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句话是核心经文，这句话是贯穿20章到24章的核心经文。这个我等到后面总结，我会再跟大家来做总结。所以陶城向以色列百姓彰显了耶和华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罪。利未人的存在向以色列人表明，你们是单单被神所拣选出来，被神所买赎出来，不是你们付代价，是神来付了代价，耶和华付了代价，来将你们买赎出来，单单归给他，单单敬拜他，单单侍奉他。好，这是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啊。我们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如今我们也站在你的地图当中，在你的国度当中，承受主你的恩典。也愿每一天都是敬拜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来侍奉你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你来赐福给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教会、彰显你荣耀的日子。求主实在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